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6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将在罗马圣庇护五世堂区为几位信友听告诫。教宗鼓励丧子的父母在祈祷中找到安慰。教宗方济各为圣地再次发出呼声。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再次通过本新闻网发出呼吁，为遭遇灾难的加沙地带呼求和平。教宗方济各将于3月8号星期五下午在罗马的圣庇护五世堂区主持忏悔礼仪。那一天正值24小时奉献给上主的日子，这是教宗方济各发起的善度祈祷与修和的四旬期倡议，今年已是第11届，主题选自罗马书，在新生活中度生。今年是祈祷年，24小时奉献给上主祈祷活动将是体验祈祷和宽恕的时机，为主的复活做准备。因此教会团体受邀在8号周五晚上和9号周六全天开放圣堂，让信友们有机会在任何一个时刻都能朝拜圣体和办告解。教宗方济各3月8号在圣庇护五世堂区举行的礼仪于下午4点半开始，期间所有信友都能领受修和圣事，教宗也将为几位信徒听告诫。圣堂敞开大门是天主慈悲大爱的象征，圣座福音传播部为这个机会公布了一本牧灵手册，其中包括个人祈祷经文和为团体举行庆典的提示。该部会再次建议全世界的教区和堂区有在各自团体举行祈祷的时刻。祈祷手册有意大利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波兰文、法文版本，可从福音传播部的网页免费下载。教宗方济各3月2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塔里塔古木协会的家长，他们是一群经历了丧子之痛的父母。教宗对他们说，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注视着你们，以敞开的双臂接纳你们伤痛的故事，给你们破碎的心灵，那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样被刺伤的心灵提供轻柔抚慰。由于日前感冒的缘故，教宗说话时感到不舒服，所以把讲稿交给他的助手齐安帕内利蒙席代为宣读。教宗在讲稿中指出，丧子的经验拒绝理论性的描述，谢绝平庸的宗教或情感词句，没用的鼓励或场面话。这些话虽然意在安慰，却给像你们一样每天面对内在挣扎的人造成更深的伤害。面对如此沉痛的悲伤，光靠话语有所不足。强调了这一点后，教宗呼吁以更深层、更怜悯的方式来回应那些每天与丧子之痛做斗争的人。伤痛，尤其当它是这样的锥心刺骨又无法解释时，需要的只有紧紧抓住祈祷的线，日日夜夜向天主哀呼，不试图解决悲剧， 却正是那总是反复出现的疑问。祈祷至关重要，有如在悲伤过程中常相伴随的朋友。圣父教宗表示，最糟糕的莫过于不让伤痛发出声音，要求痛苦静默不语，移除创伤，不加以应对。如同我们的世界经常在这方面怂恿人仓促行事和麻木无感。面对悲伤，天主的回应不是充满理论的话语，而是满怀慈悲的临在。他与哀伤的人同行，卸下他们身上的重担。教宗由此省思了圣经中雅伊洛的女儿的故事，强调天主在死亡中满怀慈悲的临在具有改变的力量。耶稣说的那句“不要怕，只管信”是希望的讯息，向那些悲伤的人保证，死亡没有最后的话语权。教宗最后感谢所有鼓起勇气在悲伤的旅途上前行的人，强调了在沉痛至极的时刻予以扶持的重要性。因此，教宗向在场众人保证，天主的拥抱、他个人的关怀以及教会抚慰人心的临在都将伴随着他们。教宗方济各3月3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他的思绪再次转到了饱受战争折磨的圣地和乌克兰。教宗痛心地指出，由于持续的敌对行动，这些地区每天都有很多人死亡。教宗说，我每天都痛苦地念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因持续的敌对行动而遭受的苦难，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受伤、流离失所，巨大的破坏产生了痛苦，这给弱小的、手无寸铁的人带来了可怕的后果，目睹着自己的未来受到损害。于是，教宗呼吁道，让我们一起大声呐喊，够了，停止吧，为加沙和整个地区的立即停火，我鼓励继续进行谈判。祈愿人质立即获释，并返回到焦急等待他们的亲人身边，平民能够安全获得必要和紧急的人道主义救援。最后，教宗也为乌克兰呼吁，让我们不要忘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那里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那里有太多的痛苦。加沙地带愈加迫切需要停火。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再次通过本新闻网发出了这个痛苦呐喊，讲述加沙地带被死亡和混乱所撕裂的现况。除了炸弹的恐怖暴力以外，还有日常生活的危机，缺乏粮食、医药和水源。举例而言，我们基督徒每周做饭一两回，每次必须煮至少足够撑一个星期的分量。几天前，加沙地带的男女老少为了争夺一些剩余的人道救援物资而丧命。枢机对此表示，我心急如焚，痛苦叹息，我也为整个加沙地带所发生的事而心急如焚。那里没有任何管理地方的形式，人道救援物资抵达的问题愈加严重，使得一切雪上加霜。如今，粮食包和基本物资要从空中投送。皮扎巴拉书记指出，需要更有系统、协调合作的解决之道，因为这种选择恐怕会制造更多混乱，也许会造成人潮拥挤和死亡事件。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和圣地的所有教会领导人都坚信，加沙停火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宗主教说，只要愿意，就有落实停火的条件，双方都必须愿意做出一些妥协。我相信，尝试达成不同进程的时机将会成熟。 尽管现在仍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绝对是近7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这场危机过后，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不再有暂时的解决方案。这些事件迫使所有人找出稳定的解决之道。那么，皮扎巴拉书记口中的稳定的解决之道是两国方案吗？他说，我不知道，从技术层面来说，我认为很难。虽然这是唯一的途径，显然，之后不管选择要怎么做，都必须为双方人民提供稳定和自由的保障。关于地方教会扮演的角色，宗主教解释道，教会祈祷常怀信赖之情，教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所需，也帮助周围的百姓。此外，教会也试图临在于所有沟通渠道中，在有关各方之间发挥协调者的作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弗若瑟神父在完成了3年在单县的传教工作后，主教派遣他前往济宁传教中心开展传教工作。弗神父在济宁地区的传教工作是艰辛的。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镐主教撰写的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弗若瑟神父一直担负着外部的传教工作，虽然并不是很费力，但较之传教团内部的工作则有着更多的烦恼。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必定会亲自走访堂口。在这一年里，弗神父在济宁地区在城郊建立了新的堂口五里营，而在先前提到的大型集镇梁镇，也有20-30户人家经过长期的犹豫之后，终于声称要加入天主教会的行列。就连原先的兖州府地区，在这段时间也有新的突破，建立了蒙家村堂口。但是在福神父的报告中谈到了在鱼台新教友的数量增加了，但是麻烦与纠纷也增添了。在团里地区住有一些当地的官绅，他们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在这些不法官绅和教会之间有时会产生严重的摩擦。这些无恶不作的官绅，有一位甚至要求几个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教友公开宣布脱离教会。福神父把这件事通过书信的形式报告给了兖州府的天恩来总兵。此人后来与传教士一直交好，在兖州府充斥着反对教会的思潮，但也对教会的合理申诉给予友善的回应。与同一年发生在州县的事件相比，这些混乱就只能算是一些小波澜了。在那里各式各样的麻烦纠集到了一起，他们一个比一个棘手。如同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教会在那个县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尽管如此， 安置泰主教仍决定在离兖州府仅15里地的西滩店建一座教堂。他打算自己长期住在那里，这样可以方便地就近处理兖州府的事情。费德勒和吴浩斯两位修士被派往内里去修建教堂和完成一些木工活。这两个可怜的修士在内里确实受苦了。易昆仑修士曾一脸严肃地说过，他将会因建造这座教堂而搭上他的性命。由于当地的人们对教会不理解，附近的百姓不友好，虽然不是公开表示出敌意，在建造教堂的过程中流传这样的一种谣言，说传教团无权无势，没有人保护他们，因此可以随意把他们的东西拿走。一些人甚至把建造教堂当作是一次勒索钱财的好机会。在兖州府以及周边的地区采购不到物资，所有的物品都必须到其他的地方高价购买。大批的工人成群地涌过来，如果不用他们或觉得他们不合适而辞退他们，就会骂声四起，恫吓不断。弗若瑟神父亲自出来主持正义。在一次走访西滩店时，神父的车顶棚和个人财物被人偷了。尽管出现了这一意外，他仍然认为目前的局势不是那么可怕。在他看来，人们只是在搞些卑劣的动作和恶意的诽谤而已，明显的危险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在离州县大约一天路程的另一头，在伯良的这个大的集镇上，一场大灾难正在酝酿之中。伯良是一个非常大的集镇，离梁镇不远，它被一座山脊隔开，分成了两个部分，南伯良和北伯良。在这个村庄里有一位白胡子老人，他在多年前就听说在山东北部有过天主教，在他的推动下建起了一个约有30户人家组成的教会的堂口。夏神父经常去看望那些新教友们，他还认为周边地区同样也充满着希望。但是没过多久，在前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外教人的村长和传教助手及新教友们之间的纷争。在大多数的纷争中，双方都不无责任，起因是老掉了牙的对教会臣服的厌恶感和家族之间的敌对情绪。这一广泛传播的反教会和排外的思潮如火上浇油，大大激化了矛盾。1893年7月，用于祈祷的房子突然失火，这样事态就变得严重起来。据说这火是与教会作对的村长指使一名帮工放的。福神父立刻想办法息事宁人，他专门委派了夏神父去伯良处理此事，可惜没有成功。不仅没能与外教人和平地达成共识，他们反而来到城里把教友们给告了。县令是个儒家弟子，他马上受理此案并下了逮捕令，连夏神父一起被抓了进去。现在能做的当然只有果断采取行动了。弗若瑟神父寻求主教的帮助，主教经过交涉在省里派来了一名官员负责调查这一争端。此人是跟福神父非常熟悉的秦章根，福神父曾与他一起处理过启宁的事情，后者也曾多次被委任处理了与传教有关的事情。这位官员来了以后，很快便与地方士绅达成协议，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外教人做出了小小的赔偿，出了80吊钱作为对被烧毁的财产的赔偿。福神父请地方的官绅吃了顿饭，他们也应邀而来。福神父是想与地方的官绅 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希望从现在起，州县的和平能够长久地得到保障。可惜他大错特错了，那位省里的大员很快调任了，在临近新年之际，在伯良又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与这次的事件相比，前面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正当整个中国沉浸在农历新年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所有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过年时，突然有几个新教友匆匆来到了济宁，他们神色慌张，面色苍白，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就像那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一样。他们来报告在伯良发生的可怕事件，五名教友被杀，还有很多人正与死神搏斗，或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其他的人有的被赶走，有的被逐散，有的被洗劫一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年前几天里，新受洗者和敌对的外教人之间又出现了新的争吵，所有那些被深深压在心底的陈年旧事被翻了出来。新教友们是怎样引发这场纷争的，可以暂且不去理会，但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灾难现在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即使是他们的敌人，那些外教人的文人们，可能也没有打算走得如此之远。没有想到由他们所发动的暴乱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激情。在前一天晚上喝过酒壮过胆之后，新年那天火焰般的狂热便突然间迸发出来。这群被煽动的群众一旦野蛮起来，并完全不知分寸，他们开始疯狂地烧杀抢掠。一名新教友满身鲜血，很快落入这群暴徒之手，另一个卧病在床，被当场刺死。即使是妇女们，他们也不放过。一些妇女和男人们被绑在一起，被拖到外教人的寺庙，在那里开始了新一轮的残杀和凌辱。到那天晚上为止，共有五人被杀，将近20人受伤。那些侥幸逃脱的人们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那时正值寒冷季节，那些害怕受这一事件牵扯的没有加入教会的朋友和亲戚们都将家中的大门紧锁，因此那些逃亡的人无家可归，又无处可去，只能无助地四处奔走。有两个孩子藏在一个竹筐下躲了整整两天，一位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起逃亡，却在黑夜里丢失了他最小的孩子，再多的眼泪和悲鸣也换不回他失走的骨肉。有一天他听说他的孩子死了，尸体已被狗拖去吃了，其他人则逃向了山谷。几个人跳到了结了冰的河里，在芦苇丛中藏了起来。没过多久，第一批逃亡的人来到了济宁。人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可怕的消息会在那里的传教团驻地引起怎样的震惊。不仅仅是内力，这消息就像野火一般从它的发生地蔓延到了各个地区，使整个空气中都充满了各种危险的气味。这类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被扔进了水里，激起了高高的浪花，余波经久不散。在长达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整个传教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类事件产生的余波的影响。在此刻最为忙碌的自然是作为那个教区的主管弗若瑟神父了。他首先得安排那些可怜的逃亡者，他们被安顿在传教团的驻地，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到恢复了平静，他们能够安全地回家为止。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弗若瑟神父 以极大的爱心接纳了这些人，他还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给那些有能力的人安排工作，更不用说的是，福神父还为他们传授了足够多的宗教知识。就这样过了7个月，期间死了10名新教友，还有几个受了伤卧床不起，逃亡的人必须依靠传教团的救助才能活下去，他们的田地都已经被外教人没收了，收成也被他们抢走了。那是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也起而仿效伯良的做法。那些全副武装的乌合之众曾有2次跑到邻近的梁镇，而那里的小小堂口没有遭受与梁伯同样的命运，还得感谢当地的士绅和堂口的首领，是他们好言将他们劝回。然而让他们付出的赔偿却微不足道，这次暴行的组织者承担主要责任，他拿出1000吊用来建造一个小教堂，另支付5000吊作为对教友们所受损失的赔偿，承诺要把凶手抓起来并绳之以法，至少官方是这样说的。在征得了主教的同意后，很快就依据法律下达了死刑判决书。现在教友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一个小教堂建起来了，外教人们对待教会和传教士们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充满敌意了。但是这个教会的堂口却在这次事件中经受太多的打击，就算福神父有再大的热情，也无法给他们灌输要成为一名像他一样殉道者应具备的宗教思想。之后的很多年，这个堂口都处境艰难，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有了起色。但是在福神父的心中深刻的彻悟到，在中国建立教会除了要宣讲基督救恩，开展救济民众的慈善工作之外，更要重视向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福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把基督的福音真理注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必能在中国的社会中彰显基督福音的正义和良善，才会使福音深入人心，才会影响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基督，跟随基督。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